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这个世界真的是多彩多姿哦，有各式各样美好的事物等待我们去发现。而说到博物馆的话，哇，只要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啊，你几乎都可以找到博物馆。不过呢，因为博物馆越来越多，所以竞争呢也就越来越猛烈了。几乎每一个博物馆的馆长啊，都在想一个问题，应该要收藏怎么样的展览品才能够吸引到游客呢？诶，如果呢，今天小伙伴你是一间博物馆的馆长，你会想要收藏什么样的展览品呢？欢迎可以在留言板上面告诉我哦。而今天呢，赞哥要继续的带你到德国柏林一座特别的小岛，它叫做博物馆岛啊，其实它的本名呢叫做施普雷岛，只是因为呢在这座岛的北端呢、就有五间博物馆，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博物馆岛哦。而在这五间博物馆当中呢，有一间是最受欢迎的哦，应该说呢是全德国最多人参观的博物馆哦。今天我们就来见识一下它的镇馆之宝吧，欢迎光临佩加蒙博物馆。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欢迎大家来到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里最有名的佩加蒙祭坛，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上面的浮雕。
哎呦，真无聊，这些雕像又不会动，再怎么逼真也不过就是一堆石头而已嘛。
哈哈，真的是这样吗？你要不要再仔细的看一看呢？这里面可是有非常精彩的希腊神话故事呢。
哼，肯定没有动漫精彩吧？
那可不一定哦。来，你看，这位就是女战神雅典娜，这位是可以降下闪电的宙斯，而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怎么了？
小心啊！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石头从天而降啊？
小男孩，难道你看不出来吗？现在正在打仗啊！我们正在跟巨人打仗。哎，你看那些巨人啊，个个都像座山一样高。哇，他们可是可以把巨石抓起来当球丢呢。哎呀，话说回来，你一个小孩子怎么待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哎，快离开这儿吧。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躲去哪里呀。
还好你是遇到了我，我可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呢。来来来，躲在我身后，我会带你平安逃离这个炼狱的。
赫拉克勒斯？大力士？你就是卡通里面那个大力士吗？
卡通是什么呀？
就是救命啊！
看我的！
赫拉克勒斯！
小朋友，你没事吧？
我没事。导览员姐姐，请赶快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我想一定很精彩，对不对？
哈哈，那是当然的喽。这是一个关于天神与巨人之间战争的故事。
嘿嘿，深入博物馆，今天呢赞哥要带你来到德国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呢是在博物馆岛上面五座博物馆最后才建立的，在1930年的时候它才开放哦。而你刚刚如果有仔细听的话，在佩加蒙博物馆里面最有名的那个展览品是什么呢？就是佩加蒙祭坛哦。诶，你发现了吗？居然呢博物馆还有这个展览品都叫做佩加蒙。哎，没错，其实呢佩加蒙博物馆最早兴建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佩加蒙祭坛放在里面哦。如果小伙伴有机会亲自到佩加蒙博物馆参观，你绝对不会错过这件作品的，因为它超级大。你一进到佩加蒙博物馆就会看到这座庞然大物，光是它的底座啊长和宽都超过30公尺，而整个石头建造的台阶呢更是宽达20公尺，整座祭坛呢看起来就是气势恢宏。而在这个祭坛的中间层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浮雕，这些浮雕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广播剧里面有提到的希腊神话故事当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当然也有其他的希腊神话人物都有出现。当你走进这件作品啊，你就仿佛置身于希腊化时期一样。诶，等等，赞哥，你说可以走进作品当中，一般来说这些博物馆的展览品不都保护得好好的吗？怎么可以走上去呢？诶，其实这一座巨大的祭坛呢是允许游客走上它的台阶的哦。哇，这种感觉呢真的是参观博物馆的一大乐趣呢。别担心，你可以放心的踩上去。虽然呢这些上面的浮雕是真正从土耳其带来的，但是台阶呢其实是后来用差不多的建材1:1复制的，所以呢当你踩上去的时候不用担心有破坏文物的问题哦。德国人呢他们自从收藏了佩加蒙祭坛之后，好像就开始着迷于把这些超巨大的古迹复制还原在博物馆里面。所以呢其实在佩加蒙博物馆你还可以陆陆续续的看到高耸的古城墙、巨大的古城门，哎呀简直就像是搭了时光机回到过去一样。不过小伙伴应该也会觉得很好奇，这个佩加蒙到底指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地名呢？佩加蒙其实是一个地名哦，那是现在的土耳其境内的贝尔加马这个地方。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啊，佩加蒙这个城市可以说是非常发达，巨大的希腊神庙、巨大的图书馆，当然还有这个佩加蒙祭坛都建立在这座城市当中。既然说它是祭坛，那么这么巨大的祭坛到底是在供奉哪一个神明呢？其实就是在供奉希腊的神明宙斯哦。没错，就是那位拿着闪电到处乱丢，还有呢到处胡搞瞎搞生了一堆儿子女儿的那位天神哦。而这也是为什么佩加蒙祭坛又被称之为是宙斯祭坛的原因。后来呢这个祭坛呢受到了岁月的摧残，一直要到了19世纪德国的工程师卡尔，他开始在佩加蒙城进行一些考古的工作，才发现了哇原来这里藏着这些宝藏啊。不过这些浮雕很可惜都变成了碎片了。当时呢柏林皇家博物馆就跟土耳其的政府谈判说，我们愿意帮你保存这些古文物，让我们运回德国吧。而当时呢土耳其政府也就答应了，于是啊浩浩荡荡的考古工程就开始了。从1879年开始，陆陆续续的整个佩加蒙祭坛都被搬来了柏林啊。也许这个行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像是掠夺宝物，但事实上呢如果当时没有德国人把这个佩加蒙祭坛运到德国来，那么土耳其人呢自己很有可能把这些祭坛的石头啊拿去卖掉，那反而更加的不好哦。在这个佩加蒙祭坛上面呢有非常壮观的浮雕哦，而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上面描写的呢就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哦。 这上面主要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是我们刚刚在广播剧里面演的巨人之战。这巨人之战呢，其实就是巨人们跟天神们之间的战斗。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希腊神话当中的这些神明好像没有多厉害哦，他们反而很害怕这个巨人。而且呢，他们当时得到了一个神谕，就说呢，必须要找来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才能够拯救他们。诶，这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就是我们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哦。所以呢，你在这个浮雕里面会看到天神与巨人之间的战斗，像是女神雅典娜扯着一个巨人的头发，另外呢，宙斯用他的闪电老鹰攻击三个巨人啊，宙斯还算是挺强的，可以一打三哦。而为什么这个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会有这么惊人的神力呢？如果有听过一些希腊神话的小伙伴应该就知道，因为呢，我们这位大力士啊，也是宙斯的儿子哦。这个宙斯实在是私生活太乱了，我个人的理解啊，大概有一半的希腊天神好像都跟他有血缘关系哦。啊，这样实在不太行呢。赫拉克勒斯他成为英雄的过程呢，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呢，他有一次在野外睡着了，有两位美女呢出现在他的面前啊，其中一位美女体态婀娜多姿，他对这个大力士说，如果你选择我，你的一生呢将会舒舒服服，衣食无余啊。听起来条件挺不错的。但是第二位美女也说话了，这位美女呢，一手捧着书，一手拿着宝剑，她说啊，如果你选择我，你会成为一位大英雄，不过你必须经过许多的挑战跟磨难。诶，小伙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呢？而我们的赫拉克勒斯不愧是一位大英雄哦，他选择了后者。于是呢，他成了一位有智慧又有力量的英雄，同时呢，他也要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困难挑战。其中呢，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十二项任务。而这十二项任务呢，其实就在佩加蒙祭坛的浮雕上面也有呈现出来哦。这十二项任务啊，也是千奇百怪，不过有个共通点，就是都跟动物有关哦。像是要打败一些怪物啊，猛狮啊，毒蛇啊，野猪，这个呢赞哥还可以理解。不过另外一些有点像是好像在玩动物森友会的感觉哦，活捉母鹿啊，打扫牛棚啊，哎呦，这好像是要大力士去当农夫一样哦。不过当然我相信这也是很困难的挑战啦。像是那个打扫牛棚啊，那可不是随便扫扫，而是要把30年累积下来的牛粪在一天之内就打扫完呢。哇，就算是我们的大力士，我想他也应该会想要买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帮忙哦。我觉得其实大力士的这个故事呢，也反映出我们生活当中啊，总是会遇到种种的考验。无论呢这些考验有多么的奇怪，多么的困难，我们啊就是必须要去面对。不过小伙伴不用担心哦，虽然你不是赫拉克勒斯天生就有神力，但是呢，我们真的可以依靠神力哦，可以依靠上帝的力量。就像圣经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说回来，这个佩加蒙祭坛呢，其实呢，佩加蒙祭坛在圣经当中有被提到过哦。哎呦，在哪里呢？赞哥给你一个提示哦，在圣经的很后面，很后面，很后面，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呢，有写到耶稣对于当时的教会要说的话。其中一个教会呢，叫做别加摩。这别加摩另外的翻译啊，就是佩加蒙哦。哦，那我们赶快来看看到底圣经提到了佩加蒙的什么呢？这段经文呢，是写在《启示录》2:13。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哎，你说，哎，赞哥没有提到什么祭坛呢，啊，也没有提到什么佩加蒙啊。哎，其实我们要仔细听哦，这里面的撒旦座位，很多学者呢就推断说，这就是指着祭祀着宙斯的佩加蒙祭坛哦。哎呀，居然说佩加蒙祭坛是撒旦的座位，这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哎，小伙伴，如果呢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个祭坛，它的确是无价之宝。哦呦，不过如果你知道了当时的人是怎么去祭祀宙斯的话，那你肯定就会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说这个祭坛是撒旦的座位了。因为啊，当时在这个祭坛的最上方有一只金属做的牛，它的里面是中空的。诶，为什么是中空的呢？哦，先提醒一下，等一下呢赞哥要讲的比较可怕一点点哦，如果怕会做噩梦的小伙伴，你直接跳一分钟过去没关系哦，不用听这一段哦。好，我要讲咯，这中空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要把人给塞进去。为什么要塞进去呢？你想嘛，一个祭坛能够做什么？当然就是拿来献祭咯。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佩加蒙祭坛呢，是一个惨无人道的活人献祭场所耶。那些祭司呢，会在牛的下面升起熊熊的烈火，在牛肚子里面的人呢，就会活活的被烧死。甚至呢，这个牛的嘴巴还有一个开口，据说是为了要听见里面的人在那里啊惨叫，就象征着这只牛呢活了过来。哎呦呦呦，听到这里真的是太可怕了。赞哥完全同意哦，这绝对是撒旦在人的心里面放下了那个邪恶的想法，才会想出这么可怕的点子。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佩加蒙祭坛那个时候是撒旦的座位啊，真的是一点儿也没有错哦。但是佩加蒙的基督徒呢却非常的勇敢，他们虽然看到整个祭坛这么雄伟，活人献祭这么可怕，但是他们还是坚守着信仰，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比那些天神，比那些可怕的活人献祭还要更加的伟大。要成为生命当中的大力士，不是要去依靠宙斯，而是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今天为你介绍了佩加蒙祭坛，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希腊的神话故事啊，当然是有很多精彩之处，但是呢，赞哥也要提醒你，那都只是人想象出来的而已。真正的神只有一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万军之耶和华。事实上呢，保罗当时啊，到了雅典这个希腊文化的重镇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祭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我们不认识的神。而保罗抓紧了这个机会，跟那里的百姓介绍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也许小伙伴，你的家乡并没有教会，你的身边也没有基督徒，但是呢，赞哥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一位你还不认识却真实存在的神，他就是创造你爱你的那一位上帝。希望你也可以早日的信靠他，认识他，敬拜他。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